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25年最后一个主日，我比较幸运，最后一个主日哈，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好，那么我们就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又把我们这完整的一年2025年在你的恩典，在你的看顾，在你的保守带领之下，我们平平安安的度过。神啊，无论高山无论低谷，无论我们经历的是怎样的一个遭遇，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爱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因为爱我们的神的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掌管我们生命动作气息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神啊，谢谢你。孩子们，接下来把接下来 这一点点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掌管我们的心和口，让说的让听的同感一灵，神啊，住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好，我们这一期哈是讲以弗所书。那么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啊，这卷书啊是神真理启示的高峰，那么它只有短短的6章，那很清楚，这6章分成两个内容，或者两部分的内容，前面3章一部分，后面3章是一部分。那么前三章呢，讲的是神的启示，讲的是神的启示，那启示的是什么？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以及我们在教会里成为那个肢体，我们承受了怎样的恩典。那么这一个部分可以说是教义性，教义性。那么后3章呢，教义的应用，后3章啊，教义的应用，或者说是生活上的实行，那是实践性的内容。前3章可以说他讲到我们在天上的那个地位，后3章呢，地上的生活。那么这两个部分有一个连接点，它有一个转折，一个转折的点在哪里？就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节圣经，是以弗所书4章1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个我就是使徒保罗，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它不仅是一个转折，它其实是一个纽带，把两个部分扣在一起，同时它也是后面3章的一个什么，一个中心主题，中心主题。好，那么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一节上啊花一点时间。如果我们读圣经轻轻的把这一节略过的话，轻轻的跳过去了，一读而过的话，可能我们会把刚才说的那两个部分断开，然后结果就可能是讲教义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上面前面3章，而讲生活的时候我们后面3章，教义归教义，生活归生活。好，那在我准备今天的这一次讲章的时候，一开始 我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四章一到十六节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因为按照牧师编排的次序哈，我应该轮到我就是讲这一段啊。那么题目呢，本来叫做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觉得这一个文题目和这一大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好，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个上面，而且非常的太多了，我跟牧师说内容太多了，我讲不完的。但是在我真正拿起笔哈，不是拿起笔，真正开始写稿子讲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今天讲到的负担不是这个题目，不是这一大段的内容，我讲到的负担就在第一节，就在刚才读的第一节里。所以很抱歉哈，跳过了本来准备的那个题目，但是我相信哈，我们盼望如果神与许可，将来我们仍然有机会哈，仍然有这个时间把四章一到十六节的内容一定要讲，因为这是后面三章的部分，讲到我们的生活，各种的生活，第一个部分，第一个生活叫什么？教会生活。后面可以是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等等，以及最后是讲那个属灵的征战，但是第一位排的就是教会生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将来我们希望有个机会啊，能够继续交通的一个题目。好，那么我们就聚焦在这一节圣经。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有一个词，蒙召，大家注意哈，蒙召这个词其实就已经把前面三章啊关乎我们的这个内容概括出来了，概括出来了。从人的角度看，前面三章讲的就是我们的蒙召。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被神拣选，被神呼召，在基督里我们就有了一个什么？有了一个崇高的地位。有了一个崇高的地位呢，接下来很自然的到了后面三章，就说到我们如何与这个地位啊配得上，配得上如何行事为人，这就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如何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相称。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三章讲到这个我们所蒙的恩召，哎，我们到底蒙了怎样的恩召，我们基督徒到底蒙了神怎样的一个拣选恩召。我们前面三章的内容很丰富，恐怕让我们一下子回忆也不一定回忆得起来，但是我们最接近我们第四章的第三章里面，哎，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哈，牧师交通的有一个词叫做基督的奥秘，有没有？在第三章。那么基督的奥秘，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大家有没有人哎可以稍微回忆一下基督的奥秘？就这一节，三个同啊，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外邦人很简单，就讲到我们了，除了犹太民族以外的各族人就是外邦人，所以讲到的就是我们。好，那么同为后世什么意思？同为后世就是神的后嗣，就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哈，我们有没有一个震撼？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有没有这一个震撼？ 打一个比方哈，这个常用的一个比方，如果一个乞丐，一个乞丐哈的衣不啊蔽体，食不果腹啊，然后有重病缠身的这么一个乞丐，那么有一天一个律师找到他。哎呀，那个律师一找到他，激动得不得了，我找了你好多年了，你知道吗？他说，你父亲委托我一直在寻找，寻找他失散多年的啊，从小就失散的儿子啊，今天我终于找到你了，跟我回去去见你的父亲，你现在的病不要担心啊，一定会帮你治好的，你父亲那太爱你了，太爱你了，而且你的父亲，你知道你父亲啊很有钱，家财万万，哎呀，他见到你一定要怎么，哎呦，恢复你儿子的地位，儿子的身份，他要把自己的产业给你。那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哈，我们想想那个乞丐会有什么反应，他会不会说，哎呀，你们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好不好，看看我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人做我的老爸，有没有？不会吗？肯定不会，对不对？他心里说，我终于，如果他确定自己这个是事实哈，那简直不可相信的，但如果他确定了，可能他就要跳起来，兴奋地跳起来，我终于不用流浪了，我终于有了家了，我终于有一个爱我的父亲了，哎，我终于可以过一个像人一样的生活了，我有人的尊严了，对不对？我不必被病来折磨，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都肯来医治我的病，所以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世界上的人啊遇见这样的事情很正常。那么回头想想，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身份啊，那和刚才讲的那比喻那完全的不同，我们是成为永生神的儿子，是神的后嗣，那是什么一个概念？我们当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反应呢？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这一段话哈，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层意思啊，至少有三方面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我们被神收纳做他的儿子啊，不是神心血来潮哦，在天上看着地下一看，这个人太可怜，算了，可怜可怜他吧，不是的。神在创造宇宙、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就定了一个旨意，在这个旨意里面，他就选我们做他的儿子，这叫拣选。那里面，在神的心上写着你我名字。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神拯救的人，但是神拯救我们呢，他不仅仅是只是拯救我们脱离那个罪的什么惩罚。我们都知道呀，你犯罪，犯罪怎么办呢？下地狱。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了，你的罪不解决，那个罪呀就跟着你啊，你一定要受罪的惩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你一个罪没有对付好，这个罪就能够把你拉下地狱。但今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得着生命的人，被主拯救的人啊，他是脱离了地狱了。因为什么？因为地狱的惩罚我们的主全部代替了，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和罪的惩罚。那么只是如此吗？就我们不灭亡不下地狱吗？当然不是。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知道这一节话里面叫什么？ 得儿子的名分，就是同为后嗣，得做了神的儿子。这意味着什么呢？神要把他一切的财富，他本性里一切的丰富，他一切的恩宠，他一切的爱，都给你，给我。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嘛。谁有儿子，谁有自己的孩子女儿的啊？你不把所有的爱给他呢，你还保留一份吗？不会。所有的属于我的都是我儿子的。第三，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今天，哎呀，我海平，你看看我的有高尚的品格，你看对不对？我经常同情人、怜悯人、行善、施舍，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如果我们蒙了神的光照，我们就知道我们一无是处啊！我们在神面前一无是处。什么叫一无是处？头顶到脚底没有一个值得神看重的地方。哎呀！但是神为什么看重我们、拣选我们？因为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爱了我们。我们回顾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啊，用以弗所说的话叫什么？我们信主之前叫悖逆之子，第二章对不对？要悖逆之子，什么叫悖逆之子？就悖逆神嘛。就悖逆神，我们做父亲的很知道，小孩子的那个儿子女儿，有一段时期他就是悖逆你，你想让他往东，他就偏要往西。悖逆，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偏偏喜欢污秽。神让我不要犯罪，但是我偏偏喜欢，就是犯罪啊！这就是我们天性，犯罪是我们的天性，不是我们的失足。我们知道我失足不小心的，我。是我们的天性，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犯罪的，叫悖逆之子。因着悖逆之子，我们又称为一个什么叫可怒之子。在神的公义下面，神的律法下面，我们要承受被咒诅，咒诅的愤怒啊，是可怒之子。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神怎么样对于我们呢？就是怜悯我们，因着他的爱，他就不把我们该得的报应我们，这叫怜悯，对不对？我们该得的惩罚没有临到我们，我们不该得的福分却临到了我们，这叫恩典，这叫恩典。这就是爱我们。所以当我们真正意识到啊，神的恩典怎样的浩大，意识到我们今天成了怎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个反应？我们自然的很大家估计都有这个经历，我们自然有个反应，哎呀，我要配得上神给我的这个身份，我要像一个神的儿子，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呀？我们不像嘛，我们不像嘛。在过去哈，在国内家庭教会有一首诗歌哈，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一唱诗歌都会流眼泪啊，真的会流眼泪。他说：“我今俯伏主面前，我希奇主恩典，像我这样的罪魁啊。”主竟拯救归回，我本罪人贪世福，我们真是罪人，我们贪的就是世界上的福分的，哪里想到要走？有没有人想到？我天天想着要走，我不想这个世界的，有没有？没有。说实话，我们真的是想要世界的，我不会想要主的。然后呢？然后我们真不明白呀，为什么神为何无端来寻我呀，来寻找我，来拯救我，用爱， 用爱围绕着我。所以我们真是心里面要被神恩典感动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神是什么，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的爱我们。但是是实实在在的爱了我们，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他爱了我们，也爱着我们。这是我们实在要感恩的时候，感恩的地方。神不是说，哎呀，你爱了我，我奖赏你，我更多的爱你，没有。在我们打他、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爱我；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所以，我们心里人真正被神感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感恩的，要感恩的。我一直记得有一次波饼聚会。之后啊，波饼聚会之后，老爹对我们说的话，他说：“我们不起来感恩，谁起来感恩？”啊，这话当时我没听进去啊，也不是对我说的，对我们说的。我们不起来感恩，谁起来感恩呢？这样子轻轻的说了一句话，但这句话过了一段时间，哎，就在我心里面浮起来了，然后。每一年都会让我想起来，经常让我想起来。我们不起来感恩，谁起来感恩呢？难道叫石头跳起来感恩吗？当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进城的时候，围绕他的门徒群众在那里呼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法利赛人就在那里对主说了：“嘿，你责备你的门徒啊，亵渎神呐、啊，这是啊，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的？哎呀，如果他们闭口不言呢、啊，石头都要跳起来呼叫啊，石头都要跳起来呼叫啊。弟兄姊妹哈，所以我们被神的恩典感动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决心，有没有？有个决心呢，我要活得像个什么基督徒，我要配得上。哎，刚才那个题目啊，配得上我们所蒙的恩召嘛，有没有？我们就开始努力，哎，努力，努力做一个基督徒。结果呢？越努力越失败，越努力越失败，甚至有一次啊，感觉自己差不多我就可以达到了，我就可以成功了，哎呀，失败了怎么办？咬咬牙，下一次坚忍，坚忍，下一次克制，恐怕就成功了。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绝望嘛，大家都可能哈、啊、都有这种经历，就是绝望，做不到的。那么，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啊，四章二节啊，四章一节，接下来就是啊，四章二节，哎。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如何相称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我们经常要努力做一件事情，做一些事情哈，努力什么呢？我们努力谦卑嘛，努力做一个温柔的人。面对不公平，我们要什么？要忍耐。哎，特别是对我的姊妹，我要宽容。弟兄姊妹，是不是你亲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是让我们学功课的人？我们就是常常写错，我们不忍耐，我们不宽容，对不对？不谦卑，不温柔，有没有？真的有，我们身边的人就把我们就像镜子一样，哎， 不谦卑，忍忍，不忍耐，克制。我们经常干这事儿。但是我们看这句话，前面有个词叫凡事，这很要命的这个词。为什么要命？就每一件事情你都得谦虚，你都温柔。哎，没有一件事，大事小事，无意中发生的事，哎呀，你都要表现出一个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的品格。我们知道这四个其实是一种品格。比如说宽容，如果一个弟兄得罪我啊，这个弟兄心直口快啊，心直口快，然后讲话又很冲，我们教会肯定有这位的啊，这样的弟兄，对不对？我身边有的，有一次他得罪我，冒犯我，但是还没有碰到我的底线，我就对主说，我宽容他，我宽容他，我不计较。但是有一天，他当着众人的面在那里说，海平啊，这个人服侍主，你有私心的，你不属灵，哎呀，你动机不纯，你有企图，怎么办？你还能忍耐吗？你还能宽容吗？不能了，说实话，谁能宽容吗？或者修养好一点哈，基督徒都有信仰，修养我们知道哈，修养好一点，我们不表现出来，我们不争啊，不变啊。但是，这笔账我要记下来的，我要记账，把你记下来，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都记了很多的小账账的小本本，梁子接下了。又或者说，哎呀，主啊，我不应该记账，赦免我，我要宽容这位弟兄。好，我宽容。但是呢，对不起，我从此以后不会和这位弟兄再接近了，我要离他远远的，不要让他再伤到我，会不会？这也是我们常做的，对不对？距离远啊。这叫距离美，其实就是保存自己不受伤，这是宽容。但是主的话说，用爱心宽容，在爱里面宽容。因为主的榜样是什么？主耶稣榜样是什么？当他在哥哥他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主有一句祷告，他这句祷告是为着一心要置他死地的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哎呀，也为着那些正在把钉子扎进他的手他的脚的罗马人。他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叫做在爱中宽容，在爱中赦免。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其实这段话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再努力一把，我们就能够做到。他其实是在逼着我们承认，我们如果靠自己努力，如果我们靠自己努力，就永远做不到，就永远做不到。因为刚才我们说这四件事情啊，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这种品格是我们根本没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的。 这是主耶稣才有的品格，是主耶稣这样的生命才会有的一个品格，一种美德，我们不可能有的。好，那我们既然没有，你说神为什么向我们要呢？啊，这第一节就是向我们要嘛。你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要凡事谦虚温柔人，神就是在向我们要。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得了新生命的时候，他就把这四样东西给了我们。哦，我们刚才说没有，其实是说我们旧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的。但是当神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时候，在赐这个新生命的同时，那个品格就在那里面了。我们就有吗？我们就有了吗？好，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但我们不知道自己有，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有，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把它拿出来。我们拿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我们旧生命的东西，拿不出来，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没有办法活出这个新的生命里面该有的品格。所以我们关键的地方就出现了哈。四章一节，中文和合本里面我们漏了一个连接词哈，原文之中它有一个连接词的，叫所以。所以，这个连接词表达什么意思？表达这一句话，所以它只是一个什么结果从句啊？语法上说的结果从句。如果有结果从句呢，一定会还有一个句子叫做原因从句，因为如何如何，所以才如何如何啊。因为某一个原因，因为某一个理由，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这一节圣经它是一个扣啊，是一个纽带啊，啊，是一个纽带。那么它的原因从句在哪里呢？啊，我们要达到要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能够让我们配得上所蒙的恩召这个结果，我们需要有个合理的理由和原因，它在哪里？如果我们好好的读这一本书，我们会发现啊，第一，前面三章整个就是一块内容，这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原因？因着这一块原因，所以如何如何？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最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最靠近这一节的圣经的一段话，那就是三章最后的一段话，那是直接的，一看就知道，哎，这个就是原因了。这是什么？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的一个祷告。三章14到17节，这是一段啊，我节选的，没有完整哈，因为内容很多。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以色列人祷告不屈膝的哈，啊，牧师说过的，不怎么屈膝的，也不是不屈膝，通常举目望天啊，通常都站着祷告。但是，一旦他们跪下祷告的时候，说明祷告的内容是极其重要，极其重要。以弗所书两个祷告重不重要？都重要，非常重要。第一章祷告是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真知道他。我知道神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哦，所以这个祷告的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在第三章这一个祷告，保罗认识的关乎我们生命的什么刚强，关乎后面三章的第一节如何配得起、配得过我们所呼的恩召、所承受的恩召呢？所以他说：“我在父神， 去信，就说明这一段祷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神给了我们，我们拿不出来，关键在哪里？这一节圣经里面，圈起来两个词，叫心里的力量什么？刚强起来，就是我们不够刚强，我们里面的人，原文心里的力量是里面的人，就是新的生命叫里面的人，对不对？哎，里面的人他站不起来，他软弱，他没有力量。从另一个方面讲，就是主啊，我们知道主在我们里面啊，他不会离开，但在我们里面的主他不能做主，这就是那句话，不能住在你们心里。为什么不能住在我们心里？这个意思住它代表一个常住，意思就是说神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里怎么样做了主人，做了主人，他不是客人，哎，来做一下客人，主人还是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是主人。如果主耶稣做了主人，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我可以做主的，让我们里面的主耶稣来做主，决定你该怎么做，你该留还该走，你该说什么话，这叫主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我们没有办法把这种品格活出来拿出来，原因就是里面的人软弱，原因就是主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做主，怎么办？怎么办？同样这一节这一段祷告里面有个重要的词，叫做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神要让我们刚强，神要让主真正做我们的主人，是借着一个方法，借着一个什么？借着他的灵，就是借着圣灵，就是借着圣灵。好了，说到这里，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已经讲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得不像个基督徒啊，配不上我们所遭的恩呢？因为我们不服圣灵的管教啊，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在凡事带领我们的，在凡上对我们的带领。圣灵是在凡事上教导，凡事上引导，我们不服。在我们查过的加拉太书，非常重要的一句叫顺着圣灵而行，你顺着圣灵而行，这非常的重要。哎呀，说到一位老弟兄哈，许尔健老弟兄，大家知道哈，许尔健老弟兄他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大家记不记得啊？皮鞋油，哎呀，翻来覆去讲，翻来覆去讲。很不巧，前段时间那个徐师母在一个群里面发了一段讲了一句话啊，这一段视频是徐弟兄最后一次讲道，95岁最后一次讲道，哎呦要听哦，所以我又去听了，结果又听到了皮鞋油。但是这一次听，哎，我突然发现我有一句话我以前没听他说的。他说皮鞋油这件故事啊，是圣灵第一次对他的管训，圣灵第一次清清楚楚对他的管训，就是管教训练。哎呀，所以我就知道了为什么他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说呀，第一次嘛，第一次大家都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一直在说，也正因为有这第一次，他顺服了圣灵，从此以后他有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 从此以后，这位弟兄成为我们敬佩的一个弟兄。他的生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因为被圣灵塑造出来。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蒙的恩召，我们要学习啊，学习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其实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的生活方式哈，其实只有两个生活方式，只有两个，一个叫做顺服圣灵，还有一个叫做顺服肉体。你不可能找到第三样，想想，我们想想，对不对？我们是来顺服圣灵的，那我们肯定不顺服肉体了。那如果我们今天顺服在肉体行事为人呢，那就一定不顺服圣灵。感谢主哈，我们教会虽然不大，但是说实话我非常感恩，因为在我们中间我的确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爱主，真的是起来在学习这个功课，顺服圣灵的功课。但是在讲到顺服圣灵这件事情上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提啊，不得不提，就是说有一个陷阱，有一个陷阱，我们要小心。顺服圣灵并不是说要追求一些非常，所谓非常就是非同凡响的一些能力，比如说说方言，比如说看到异象啊，真的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很多在追求这方面。我们不是说啊，方言异能异象啊不应该有，有神会使，但是一旦成为他我们的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陷阱，有很多的陷阱。那么前几天在读一篇啊灵修小文的时候，灵修文章哈，是张家坤姊妹的活水啊，活水。所以在那篇里面他说，有一些自称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追求圣灵充满啊，他就来对老姊妹说，你看我从前啊，你看我从前对主啊非常冷淡，但我现在怎么样，我很有热心呐、啊。对，我很有热情，以前服侍主我是很懒惰不愿干的，你看我现在热情服侍主，热情的那个在侍奉。他说你看我以前不喜欢聚会，我现在真是盼望天天都聚会啊。我以前不喜欢祷告的，但我现在可以通宵祷告，我可以三天不吃饭进食，你看。他说我会说方言了，我会说方言了，我经常听到神说话。你羡不羡慕？羡不羡慕？要不要追求这样的灵？要不要去让这样的人安守？所以张姊妹啊，我们的姊妹就说，她说我要不要啊，我要不要，我不看你有多热心，我不看你有多殷勤，她说我不看你祷告，也不看你进食，更不看你方言异能，我只看一件事情，我只看一件事情，就是你所有的表现和圣经，和圣经相不相符。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原则。 他说哈、啊，如果与圣经不合的，我不但不要，我还要劝你悔改，我还要劝你悔改，因为什么？因为你说的这些事儿啊，圣灵的确能做，但是邪灵也能做，但是邪灵也能做。追求圣灵充满当然可以啊，但是我们千万记得要与圣经的教导、与圣经的原则、与圣经说神说的话要相符合的，是相符合的，这是一个标准，这是一个准则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确他常常是借着神的话。所以王国显弟兄一句话哈，王国显说的一句话我就记得，他说圣灵做工啊，他不一定在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啊，不一定在我们正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圣灵才做工，他说不一定。但是圣灵做工他一定是从神的话开始，一定是从神的话开始。所以我们的确啊要谨慎，要谨慎，看看我们那份感动是不是出于神，看看我们所追求的是不是符合圣经。而且有一点啊，如果圣灵真的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记得一点，圣灵是一定会感动我们好好读圣经，他不会说圣经放在一边去过时了，现在是新的时代，圣经有的话都没有说到的，你要追求什么？圣灵直接对你说话，圣经边上，圣灵在上面。如果有这种教导，弟兄姊妹，小心，小心。神的话就在这本圣经里，足够完美，足够完美，足够的全备，足够引导我们历世历代的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来学习来遵守，够了。启示录最后是划了一个句号的。弟兄姊妹哈，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不要相信，不要太相信我们的分辨能力，在属灵上啊，我们要小心。我们真正生命的长成呢、啊，它的成长，我们记得，只有十字架，没有速成班。哎呀，神神叨叨的，突然就上去了啊！我那个，靠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啊，靠我整了几天的灵修啊，靠如何如何？啊，我们的生命就突飞猛进，像坐火箭似的。没有，生命成长只有十字架，没有速成班。好，我呢，差不多，我们最后就用同样啊，用保罗这一节圣经。这最后我们彼此的一个劝勉啊，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劝我们既然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劝我们呢？弟兄姊妹，为主被囚的，也就是说保罗在那里他不是给我们指指点点啊，光说不练，其实保罗在这里他是一个现身说法，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知道，因为保罗他是为主受了太多太多的苦啊。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哥林多后书啊，十一章啊，应该是十一章，那也那苦受的，对不对？所以他在那里说我是为主被囚的，是因为什么？为什么被囚？就是因为我愿意行事为人配得上 神的呼召，所以我受苦，为了让我的生活能够配得上神的呼召，所以我被囚，就是这句话，这样的劝勉。保罗说到他的苦，我说我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哈，他没有那个苦哀哀的感觉，好像求我们同情他，没有。他每一次说到他受苦，我们发现他把那个苦当作什么？当作荣耀。这苦在他眼里就是一种荣耀，就是一个功勋章啊，那个战士啊，哎呀，那个胸口上那个功勋章。那我爸爸是当兵的，你知道，他打过仗，打过仗。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拍了一张结婚照和我妈，然后穿的笔挺的军装啊，然后这里画了一个勋章哎，我说你结婚照为什么还挂勋章？淮海战役三等功，啊，淮海战役三等功，三等功你都那么当一回事，荣耀啊，荣耀啊，弟兄姊妹，保罗在那里把他的受苦当作一个勋章呢，贴在这儿，这是一种荣耀，弟兄姊妹。并且这句为主被囚原文之中他是这样子说的，说在主里被囚的，或者说是做了主耶稣的囚徒，做了主耶稣的囚犯。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坐牢，我现在受的苦都是经过主耶稣许可的，就主耶稣，这主耶稣在那里算啊算，排了个最好的方式让我经历主的主权，他在这里承认是主的什么安排，是主的旨意，主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他早有绝对的主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还要难过呢？我还没苦哀哀呢，对不对？因为这是神爱我的，神给我的呀，他怎么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这是一个。第二呢，第二，保罗就说我们这至真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知道自己受这些苦啊不是白受，因为这些苦难的背后是神所赐的冠冕，神所赐的冠冕。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以此话来劝勉我们，愿意，如果我们愿意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要配得上，配得上我们的身份，配得上我们现在的地位，配得上神的恩典，我们学习保罗愿意付代价，看苦难为冠冕。好，感谢主，我们的分享结束。